有圣经学院
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旧约宗览，我们邀请了张丽老师主讲。张丽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现在又到了我们旧约宗览课程的时间。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的是以西结书。以西结书一共有48章，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以西结。以西结的意思就是神必赐力量，或者是神是我的力量。写作的日期是在主前570年，写作的地点是在巴比伦所写成的，对象是给犹太被掳的百姓，也就是犹太的奴民。这本书的目的指出以色列他灭亡的原因，并且也预言将来的复兴。在主前597年，巴比伦王第二次的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把先知以西结和其他的百姓一同掳到巴比伦，过着流亡的生活。以西结就在巴比伦被掳的犹太人中间工作，他的使命就是向那些奴民传达神的话语。当时他们的祖国犹大国还没有灭亡，在巴比伦的奴民中就有假先知出现，他们造谣惑众说耶路撒冷绝对不会毁灭，犹大绝对不会灭亡，他们不久就可以安心的回国了。这时候在耶路撒冷做先知的耶利米听见了，就写了一封信给奴民，要他们安心留在巴比伦，不要听信假先知的话，应当一心归向神。过了70年，神就一定会使他们归回故国，这是在耶利米书29章所记载的。而在巴比伦的以西结，他就印证了耶利米的话，宣告国家因为一直的犯了很多大罪，必须要受过神的审判，这也是先知书里面审判的这一部分。同时以西结也劝告人要悔改归向神，劝这些奴民学习受罚的教训，也预言将来的复兴，这也是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就是安慰的部分。所以以西结的内容可以分成3大部分，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的大纲。以西结书的大纲在1章到3章是讲到以西结的蒙召，在4章到32章里面有2段的预言。第一段的预言是在犹大国灭亡以前，以西结对这个国家的所发的一个责备的预言，里面也谈到说是神一定要审判犹大国，审判的很快就要来临，而且审判一定要来临，并且审判应当来临，分成3段来讲。接着在25章到32章，以西结就对外邦的7个国家也发出一个他们要受审判的预言。在本书的3大段，就是从33章到48章，这一段的是预言，就是讲到犹大国虽然要受到神的审判，但是神还会让他们复兴。在这里面他带来了安慰，带来了国家复国的预言，以及将来禧年圣殿与崇拜的情形。所以我们记得这本书的大纲分成3大段，就比较容易掌握这本书。第一大段就是1章到3章以西结的蒙召，第二大段是4章到32章以西结对犹大国发的预言，以及对7个外邦国要受审判所发的预言。第三大段就是33章到48章讲到复国的预言。以西结他常常在这本书里面用我这个字来记他所发的信息，所以以西结书可以说是旧约里面最富有自传性的一卷。以西结他被立为一个守望者，替神来警戒人。他和耶利米 是同时代的人。在597主前的时候，当尼布甲尼撒第二次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被掳到巴比伦，所以他主要侍奉的对象是在巴比伦的奴民。他的信息有很严厉的责备，也有荣耀的盼望。他在奴民中间工作了20年之久，从主前593到571年，地点是在加巴鲁河畔的犹大鲁民集中营。加巴鲁河据说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下令所开的一条人工的运河，也是传说就是诗篇137篇里面所提到的那条河。据说诗篇137篇也是以西结所写的。以西结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先知，他传道的方法可以是说用了许多的文学的技巧的表达和各样的方式来传达神的信息，里面有包括他很平铺直述的讲道，也有很多很出奇的意象，很生动的比喻，奥秘的谜语，都富有教育性的预言，甚至于连活生生的象征行动都用上了。等一下我们会讲解，这些都是能够完整无缺的把神的信息能够很清楚的很有效的传给他侍奉的对象。以西结是一个信仰坚定想象力丰富的人，他把以色列的罪行用各样的方法，用语言，用表号，用箴言，用意象，用诗歌，用隐喻，用描拟的方式都表明出来，让他们无可推诿。而且呢，他很重视内心和灵性上的更新，强调个人应该对自己的罪要负责，而且也预言国家将要复兴。这本书里面的中心主题乃是神的荣耀。加伯的意思就是神的荣耀，从神荣耀活动里面也显出了神对以色列国的关系。所以这本书里面指出神的荣耀有四方面的活动。第一，神的荣耀向以西结来显现，呼召他做先知。第二，神的荣耀从以色列民中逐渐的离开，放弃了犯罪之民，而降到审判，这是在4章到24章。第三，神的荣耀在列邦中受到了侮辱，所以神要向外邦国施审判，这是25章到32章。第四，神的荣耀在洗莲国的时候要重新回来，再建立荣耀弥赛亚的国度，是33章到48章。以西结的服事和耶利米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本书也可以说是耶利米书的延续。他和耶利米和但以理他们三个人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耶利米是在犹大国来做先知，以西结是在巴比伦被掳的地方向以色列的奴民中间来做先知，而但以理当时是在巴比伦的皇宫里面朝廷来做先知。所以当耶利米来传达有关耶路撒冷要被毁坏的信息的时候，以西结就传达以色列将要被重建的信息。耶利米是一个流泪富感情的人，以西结是一个重理智有意象的人。这些意象带给百姓看见他们不信者的定罪，但是也看见将来以色列国未来极大的安慰。经过了这一切以后，他们要看见以色列至高神的荣耀，而且他们就必知道我是耶和华，在6章10节所记载的。下面我们接着来解释这本书的重要的信息。1章到3章是讲到以西结的蒙召。这本书一开始就记作者他自己蒙召的经验，借着这个经验把他做神仆人的权柄能够描述出来。在1章1节记载以西结在加巴鲁的河边被掳的人中，以西结和其他的选民一同在巴比伦， 当时他们的处境真是满目疮痍，他们亲眼看见国家将要灭亡，他们何等的疼痛。这个情景也正如诗篇137篇所描写的，诗篇137篇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边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就在这个四面楚歌穷途末日的时候，天却为他们开了，让以西结可以看到神的意象。这个意象是非常的奇特，非常的复杂，也非常的有趣，里面有一些教训。第一个教训，我们可以从有四个活物，就是人、狮子、牛、老鹰，他们的形象能够看出一个做神的仆人应当有的工作态度。第二，从灵的上下可以见到神是支配万有的神，他一定会复兴以色列。第三，从套轮指出神的旨意可以随意的活动。第四，从满有眼睛可以看到神是全能全知的神，所以以西结只要忠心的服侍主。第五，从声音可以指出做神的仆人背后的全能。第六，从荣光可以知道神是尊贵无比的神，因此不能够辱慢他，这都记载在一章的十三节一直到28节。神借着这个意象让以西结看到他的权贵，他的荣耀，而顺服下来做他的先知。跟着神便给他先后五次的呼召，要把传道的信息来托付他。第一次是要他做先知的托付，在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第二次在第三章的四节到九节要他做谴责者的托付。第三次在三章的十节到十五节要他做被掳之人中传道人的托付。第四次在三章十六到二十一节要他做守望人的托付。第五次在三章二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七节要他做忠心仆人的托付。我们休息一会儿，再接着来从第四章讲到二十四章。
弟兄姐妹，您刚才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旧约综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在第二段里面，从四章到二十四章是警戒犹大的预言。当以西结蒙召与受到神的托付以后，他就在巴比伦被掳的人中工作。他借着一些表征性的动作、审判性的信息、启示性的意象，首先指出神的审判一定要迅速的临到犹大，这是在四章到十一章里面所记载的。在四章到五章里面，他有四个象征性的动作。第一个就是他筑了一个城，他把城所围困的时候的图画筑出来，这也是指出耶路撒冷将要被围困。第二个，他侧卧在一边，这是指出被掳的时候的长久的时间。第三个象征的动作，他做了一个饼，然后把这个饼放在他的侧卧之边，表示将来耶路撒冷的城要受到围困，粮食缺少，有饥荒。第四个，他把自己的头发剃了，任风去吹散，表示将来耶路撒冷被灭的时候要受到死伤。除了这个四个动作以外，接下来从第五章五节到第七章，他有三篇审判性的信息。这三篇的信息解释了 为什么神要审判犹大，也描写了神愤怒审判的情形，并且哀叹审判以后的结果。三篇信息以后，再有四个启示性的意象，在第八章里面有一个重偶图，看到了拜偶像的情况，也表示出耶路撒冷为什么会受到灭亡，乃是因为这些首领他们去拜偶像。第九章他看到一个人带着墨盒子，带着墨盒子表示他可以用笔写下百姓的罪状，来指出耶路撒冷将要被屠杀的情形。第三个，在第十章他看到了一个火炭灾，表示将来耶路撒冷要被焚烧。第十一章看到肉在锅里面，表示耶路撒冷将来要被煎熬。从这个你可以看到神的审判要很快的临到犹大。然后接着从十二章到十九章，以西结再用了表征性的动作、责备性的信息、审判性的预言来解释一个主题，就是审判一定快要再来临。在这一个段里面，他首先从十二章有两个表征性的动作，第一个就是搬屋子，表示耶路撒冷要被掳；第二个看到一个惊惶之脸，就是耶路撒冷被掳的时候那种惊慌的情况。接下来从十二章二十一节一直到十四章，有三篇信息来斥责当时虚假的情形，斥责虚假的长老，斥责虚假的先知。然后十五章到十七章他有三篇审判训的比喻，第十五章讲到葡萄园之喻，以色列就好像一个无用的葡萄园，所以他们要被审判。十六章有一个淫妇和被弃婴孩的比喻，以色列就好像被淫乱妇人所生下就丢下的儿子一样。十七章有一个大鹰的比喻，表示神要审判犹大，就像用大鹰来审判一样。在十八章里面继续的以西结来解释为什么神要审判，原来是神的公义。十九章有一个哀歌，因为以色列好像要被擒的一个猛兽，也像一个被烧的葡萄树那么的可悲。最后以西结又在二十章到二十四章用讲道还有信息来指出审判应该要来临的这个主题。在二十章里面他先提到以色列是一个一直是反叛的，他数算以色列的罪行以及宣告他将要面临的审判。在二十章的下半章到二十一章讲到神的审判就好像一个利刃临到一样。二十二章他看到一个扎折熔炉的比喻，说明以色列为什么也要如何受到审判。第二十三章讲到以色列是一个淫乱的国家，他用两个妇人的比喻就比喻了犹大和以色列都是淫乱的国家，审判一定要来，神的审判是公义的。最后在二十四章有一个悲惨的图画，就是肉在锅中，还有先知的妻子死了不可以悲伤的比喻。所以从这一段里面可以看出以色列的选民的罪实在是分成三大类。第一就是他们违背了神的律法，所以从以西结里面很多次提到他们不顺从、抛弃、干犯、不遵行、不谨守神的律法，他们实在是藐视神律法的民族。第二，敬奉偶像，他们在圣殿里，以西结还看在异象里看见有七十个长老正在敬拜神的圣殿里面，还向外邦的邪像进行膜拜。国家的领袖既然敢在圣殿里拜偶像，是对神的不敬不尊，胆大至极，所以神说不顾惜他们也不可怜他们。第三，选民的罪是与外邦结盟，因为选民对神失信，他们去追求外邦的假神，又在政治上跟他们立约，背弃了对神的信心信义，所以先知称这些罪这些行为是行淫，他们有宗教的行淫，有政治的行淫，他们跟埃及人 亚述人、巴比伦人结盟，这些动作的归根结底乃是对神的不信、不忠、不真的表示，所以神就要以这些他们认为相欢相爱的外邦人成为审判他们的工具，实在是对选民的一大讽刺。因着选民的犯罪，所以神要带给他们国家性的审判。神用很严厉的言语来宣告他跟选民是为敌的，他的刀已经从刀鞘中拔出来，原来神是用巴比伦人做他的刀，并且呢要让选民完全的轻浮，也让他们当作材料被火焚烧，直到灭亡为止。在个人的审判里面也指出，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罪都要负上责任。25章到32章是以西结宣告列国受审判的信息，那个时候正是犹大国亡国以后的时候。这里受责备的七个国家都是在犹大被灭亡的时候犯了幸灾乐祸、趁火打劫的罪行，因为他深深的认识神是掌管全地万国的神，神不但是掌管以色列，也掌管万国。神要以色列在万国中取得一个领导的地位，带领万国进到神的祝福里。以色列在这一点上完全的失败，所以神要责罚以色列，但是万国也要认识他们对以色列所传的道要负上责任，因为神是借着以色列传的真理，不单是关乎一个国家他自己的选民，而是关乎万民的。在这里被判断的七个国家的名单，他们有亚门、有摩亚人、有以东、有非利士、推罗和西顿及埃及人。在本书的第三大段，也就是33到48章，这是关于复兴犹大的预言。耶路撒冷的灭亡在以西结的侍奉里面成为一个极大的转捩点，在灭亡以前他的信息是注重于责备性的宣告耶路撒冷灭亡的原因，但是在国家灭亡以后，以西结的信息是偏重于安慰性的，所以33章到48章以西结的信息注重在复兴犹大国的预言。这也和其他的先知书同样的结构，先是预言审判，再是预言复兴，先是责备，后是安慰。所以在这里以西结开始了他安慰的信息，这个安慰的信息是论到以色列要被神所炼净以后，神再一次的眷顾他们，从四海的万国中把分散的选民召集回来，把他们带回神起初应许给他们的地图，把他们灭亡的国家重新的复兴起来，并且使他们完全承受他们从来所没有完全所承受的领土。神要以他自己的荣耀住在他们当中，恢复他们所有的敬拜，这就是喜连宗国家的敬拜，记载在47到48章。在以西结的40到48章里面，特别也描写了将来选民在神给他们的产业里面得到三样的祝福。第一个是借着喜连国度的圣殿，他们可以享受到神的永战；第二，借着喜连国度的崇拜，他们能够享受与神亲密的交往；第三，借着喜连国度的国土，他们可以享受所应许的产业。40章到48章可以说是以西结这本书的高峰。这本书一开始是以神的荣耀为开始，这本书在40章再一次的提到神的荣耀。加伯的意思就是神的荣耀，以加伯的意思就是指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先知在蒙召的时候所见到的异象是一副神荣耀宝座的天象，在神宝座的周围有供他所差役的特级的天使，此后他就一直的留意神荣耀的显现，因为神的荣耀就代表了神的圣洁，就如同神对属于他的人的要求。先知他看神荣耀的活动，所以从加巴鲁河出现以后， 下一次神的荣耀就是在圣殿里面，记载在八章四节。先知以西结在异象里面看到了，原来神的选民和首领在圣殿里面犯了各样的膜拜假神偶像的罪。再观看下去，神的荣耀从约柜的施恩座升起，停到门槛上，然后逐渐的离开，在九章和第十章18节。然后神的荣耀就到了圣殿的东门，一直往前走，从城中上升，在城东的山上一直上升到天上去了，在11章24节。这是一幅神的荣耀离开了选民，弃之不顾，任由巴比伦攻陷的图画。下一次神的荣耀再一出现的时候，就是选民蒙到神的保守，复国，圣殿得以重建，神的荣耀于是从天回来到城的东边，然后进到殿里，充满了内殿，那是神宝座的地方，神的同在重新归于圣民，直到永永远远，都记载在43章1节到7节的里面。以西结这本书，所以是以神的荣耀做中心，讲到神的荣耀的显现，神荣耀的离开，神荣耀的再归回。所以到了最后，从44章到48章，讲到神荣耀的归回，重新带领百姓来建立一个喜连的国度，让选民能够在这国度里面永永远远与神同在，也永永远远在那里敬拜我们的神。所以以西结这本书，我们可以看见从以西结的蒙召，从他的预言责备国家的灭亡，和将来神所带来复兴的预言，带给了当时卢民他们极美好的盼望，也看见神的应许将来也必定成就。我们以西结书就讨论在这里，我们下一堂课要继续大先知的但以理书。愿神祝福你们。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旧约宗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